会飞的大鱼，查尔斯。一首大鱼唱红了周身，钱雷谱的曲优美动听，隐约填的词配动漫电影《大鱼海棠》，情节言简意赅，更是令人深思。海浪无声，将夜幕深深淹没，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，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，凝望你沉睡的轮廓，看海天一色，听风起雨落，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，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，我松开时间的绳索，怕你远飞去，怕你离我而去，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。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，到流进天空的海底。看你飞远去，看你离我而去，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。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，倒流回最初的相遇。大鱼海棠的创意源自庄子逍遥游中的北冥有鱼，起名为鲲，鲲之大，不知起几千里也，化而为鸟，起名为鹏，鹏之背，不知起几千里也，怒而飞，起翼若垂天之云。这是中国传统道家自然洒脱思想的典型代表，向往自由超脱。该片非常受国人喜欢，2016年大陆上映时票房一度高达 5.65 亿人民币。除优美的画面、悦耳的主题曲外，可能最吸引人的是其中的故事与意境。报答救命之恩的鲲，冲破一切艰难，要使救命恩人鲲死里复活。有穿越时空时髦的科幻，有蒙恩必报品格的彰显，更有人类至高自由境界死里复活的体现。死去的鲲在鲲的帮助保护下，从拇指大的小鱼长成了大鱼，如庄子笔下的鲲甚至可以飞翔如鹏，以至于冲破死亡之海，回归人间而死里复活，是一幅非常完美的自由逍遥的图画，实在令人向往。鲲变鹏是文人笔下的幻想和电影人镜头中的渲染。人可以死里复活吗？这却是极其严肃的问题，是许多人不太敢想、不太敢问的问题。但是，若问到任何一个真正明白基督信仰真谛的基督徒，他会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。可以说，没有死里复活就没有基督信仰，而这关于死里复活的信仰恰恰与鱼有着非常奇妙紧密的关系。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讲，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将来圣徒的复活。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核心。讲到他的死里复活，耶稣自己这样说：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马太福音12章39到40节。人子是耶稣对自己的称呼，这里耶稣借旧约圣经先知约拿的神迹向众人宣告他自己的死里复活。约拿是在大约公元前8世纪以色列的一位比较奇特的先知，上帝命他 到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去宣告即将来临的上帝的审判。他却登上去他市的船，乘水路往相反的方向逃去。上帝兴起狂风巨浪，使约拿所乘的船不仅寸步难行，而且几乎船破人亡，坠入海底。船人用尽所有办法，仍无济于事。最后，众人听从在底舱沉睡被船长发现的约拿的主意，将他一人活活投入大海。海历时风平浪静，船人因此得救，敬畏耶和华上帝。上帝命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不时地祷告。上帝最后命大鱼将先知约拿吐到岸上，然后如同死里复活的约拿前去尼尼微城完成上帝的使命。约拿希伯来名字的意思是鸽子。约拿故事中没有鲲化为鹏的神迹，但却展示了大鱼与鸽子合而为一的奇妙画面。耶稣开始传道的第一件事就是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，指向他传道最后要完成的使命，死里复活。进入水里代表死而埋葬，从水里出来代表死里复活。每个基督徒受洗也都有与耶稣死里复活联合同样的意义。圣经特别记载，当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圣灵仿佛鸽子裂天而降，落在耶稣的身上。正是约拿那幅大鱼鸽子合而为一的图画所指向的。耶稣传道过程中三次使人死里复活，雅鲁十二岁的女儿，一个寡妇的儿子，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。每一次耶稣只是一句话事就成了，你起来，你出来，使人就复活了。每一次都是耶稣主动做的，不是因为任何人求他他才做的。人不仅没有求耶稣，反而笑话他，因他说他不是死了而是睡了。人不仅没有求耶稣，相反阻拦耶稣，因为被埋的尸首已经变朽变臭了。人在死亡面前只有绝望、叹息、无奈、恐惧。死是人不愿意想、不敢想却逃脱不了的。死亡是人的尽头，甚至天使、魔鬼也无能为力再做什么，只有上帝可以使人死里复活。经营生死为上帝，使人复活不足奇。子乐顺父祭十架，死里复活父子一。谈到死里复活，耶稣大声疾呼，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，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。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。有罪的人哪一个配得永远活着？雅鲁的女儿，那个寡妇的儿子，还有拉撒路，虽然复活了，却终究还是又死了。鲲似乎永远无力化鹏飞腾，挣脱茫茫死海的束缚捆绑，但那一位独一的原来就属于天际，不应该是从天上来本属于天的那一位却不然。耶稣死后第三天的死里复活是完全胜过死亡，永不再死， 永不朽坏、永远荣耀的死里复活。虽然门徒门窗紧闭，耶稣出入自如，忽隐忽现，40天向门徒显现后，在门徒眼前从耶路撒冷橄榄山驾云升天，回到他本来所属的天家。这才是真正的鲲化为鹏，而远超过鹏。鲲化为鹏，可展巨翅自由飞翔，但无法进入天堂。造鲲造鹏的造物主，永生上帝的所在。耶稣死里复活之时，恰是犹太人献出赎合家的节日。死里复活的耶稣是上帝荣耀出赎的果子，其伟大意义在于耶稣这出赎的果子死里复活之后还有大面积的丰收，福音要广传，会有许许多多因相信耶稣死里复活，也要得享耶稣死里复活生命的，从各族、各方、各国、各民陆续收获入仓。这些相信耶稣的圣徒与鱼也有紧密微妙的联系。耶稣的门徒多是像彼得一样打鱼出身的渔夫，耶稣使他们得人如得鱼。这得人如得鱼的大丰收是从耶稣死里复活之后50天的五旬节圣灵普降之日开始的。这一丰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从一开始就面对各样的逼迫，从不信的犹太人来的，从敌基督罗马政府而来的，基督徒之间被迫用暗号让对方知道自己是基督徒，所用的暗号是一个鱼的记号，原因十分直接，耶稣、基督、神、儿子、救主，这五个希腊词的词头字母依次放在一起，正是鱼的希腊词。每个基督徒从信耶稣的那一刻就有圣灵进驻到他的里面，每个基督徒也同样展示那幅大鱼鸽子合而为一的图画。对他们每一位，鲲鹏展翅上腾不是文人笔下的虚构或是影片中的幻想，而是有福的盼望，定将成就的应许。耶稣应许门徒和一切信他的人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约翰福音14章3节。这就是耶稣的再来，圣徒的背题。新约使徒保罗对此有更详细的描述。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并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，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8节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 终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终要变成不死的，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哥林多前书15:51-54。那是一幅何等千千万万鲲鹏展翅共腾飞的宏图，何止鲲鹏展翅振翅时扶摇直上90,000里，更是鲲鹏展翅振翅时瞬间荣耀入天庭。唯愿你我都在鲲鹏展翅上腾之中，不要落在其后，去看别人背提的活电影场景，眨眼之间就完成的事，没等你注意到就已经发生完毕，你想看也难。那时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，倒流回最初的相遇，将为时已晚，悔之莫及。千万不要落在后面，一定要大鱼腾飞。